先来把正果客观语言背一遍。这是我们一起共学六个月以来最吃力的一次啊，难度最高。Yeah. 政治的人不 生下来以后啊，他等待机会啊。所以那个时候几个重要的字是心念复辟，这个复辟也是三重音的学生，就是当时的名称，这个下心嘛，度量实在太小，那你明灭三公被换下来的有什么好生气的，居然呢让他底下一个婢女啊学佛自戒，学了好一段时间，学得很像啊，冒充世界邪气，最后诬告世界跟伏笔要造反。哎呀，人的心骗掉之后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常常感叹这些历史当中的奸臣，全都是比圣贤书生这种事怎么干得出来？所以人哦，欲望来了，嗔恨嫉妒来了，啥都看不到。欲令自明呀，必令自昏呀。所以读书的人啊，不能沾染这些欲望啊。孔子在劝我们：君子成人之美啊，不成人之恶啊，有度量啊。结果就在这种情况之下。这些臣子啊，都觉得反对势力太大，追不下去了，就自己啊请求啊，不要留在京城，赶快出去走一走，免灾祸了。啊，范仲淹觉得十几年追不下去了，他也自己请求啊，就出去当外面的官，不在朝廷里面。但是范仲淹他所推展的这些好的制度啊，后来呢为之后的王安石的变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些晋升的主张。所以他的精神呢、啊、是一直在宋朝里啊，这个在生存下去。王安石的变法好不好？很好啊！但是大家要注意哦，请问民主制度好不好？不错啦，但是问题是成败不在于制度啊，在什么？人。所以王安石啊，好武贪强，然后可能讲好听话给他听听，他比较高兴。最后在推行这个行政的时候，用的还是一些心胸不大的人，最后就搞乱了，不是制度不好啊。所以治天子以及庶人，以及修身为本啊，都有才华，都有能力啊，都是治治啊，有没有德行啊，才能凝聚人，才能感动人啊。所以后来范公啊推行有障碍了，自求了，就来当地方官了。而那个时候是他所有的那些政治的好友啊，统统都被流放了。这一篇文章是在清历四年春写的啊，那个时候啊，陈子敬也是被流放到越州来。那我们看看范公在被贬的时候，他是什么样的胸怀？而且他也是借这一篇文章啊，鼓励这一些好友们。不要丧志，要自动自强。我们看这篇文章，岳阳楼，岳阳楼是在湖南 未央县的西门，台北的西门上啊，岳阳楼。这个岳阳楼往下看，可以看到鄱阳湖，而鄱阳湖中呢，有一个君山，啊，湖里面还有一座山叫君山，这一座楼啊。唐朝的张悦，他是越州刺史，那个时候修建的。到宋朝的时候啊，要把它重新修建。而这个记啊，岳阳楼记的记呢，这个记是一个记载事故的一种问题，什么游记啊，都是。第一段呢，主要把重修岳阳楼的这个因缘呢，把它讲出来。我们看到庆历四年春，这个庆历是宋仁宗的年号。陈子敬谪属巴陵郡，这个谪啊，就是被当官的被流放。被降掉了，降职了，调到地方去当官。守呢，啊，这个陈子敬呢，他本来名叫忠亮，啊，宗教的忠，体谅的亮，跟范公子同一年考上进士。谪属啊，这个属是郡属，就是被贬官之后呢，来这里当郡属。其实这个郡属啊，是唐朝的那个官员的职位叫郡属。到宋朝的时候呢，实际上是司州。但为什么还是用属呢？其实这也是点出来啊，怀旧啊，岳阳楼本身就是唐朝建的，所以现在呢，这个陈子敬是负责守这个岳州，谪属巴陵郡，这巴陵郡呢，也就是指湖南岳阳县这个地方，岳宁年。正统中和，啊，这个月啊是过了明年啊，就是隔一年之后啊，啊，过了一年，正统中和，正式通达，啊，就是这些政治的运作啊、规定啊、流程啊，正式通达，人和呢是人心。和顺，我们在祝福一些当官的人的祈愿啊，政通人和，百废俱兴，百事啊方方面面啊，所有废止的事情，废止啊废止都可以，俱兴俱就是。全都新办起来了，都把它办得很好。其实古代这些读书人，他们都能治理国家，治理一个地方啊，对他们来讲不难。所以很快的呢，就把这里教化好。乃重修岳阳楼，这个乃就是于是，还把这个老百姓呢治理好了，接着呢，然后啊，重修岳阳楼，增其旧址，这个增 常显惊人，似乎于其上。在这个楼上还刻上了唐代的名家和今人的诗，那诗赋啊在上面。这个诗一般是只有押韵的，五言绝句，五言律诗啊，七言绝句，七言律诗这一类的，还有乐府啊，都是有押韵的诗。赋呢是诗跟文混合这个赋，我们之后也会学到像诗笔赋，它是属于诗跟文合在一起的。把它刻在上面了，就非常隆重啊，把这个鸳鸯楼修好了。注于作文以记之，这个字念注啊，通口字旁这个注，注释的注，这注后翻工啊，写一篇文章啊，来记录记述这一件事情。这是白月流讲出来的。下一段讲到了，因为岳阳楼记啊，岳阳楼最重要的就是看洞庭湖的风景啊。有没有人去过洞庭湖的？你们大家来想象一下，我们这个湖再扩大了几十倍。于官府八零胜状，于是我的意思，我观看这个湖是那，我观看那八零的美好景象，这个胜状就是最美好的景象，胜就是最好的那个风景。在洞庭湖，洞庭湖为什么景色非常美呢？闲云山，闲呢就好像口含着一样，所以这个洞庭湖啊，中间有一个君山，就好像被它含在嘴里，所以叫闲云山。春长江。这个洞庭湖啊，跟长江是连在一起的。哇，那长江那些水啊，好像流到它整个湖里面去了，吞长江啊，把长江的水都吸进来了。浩浩汤汤，浩浩啊是广大的样子，汤汤是指水流很急的样子。大水激流，所以合在一起，浩浩汤汤的，就是水势很浩大，水流很盛大，那个湖实在是相当大的。横孤起啊，也太大了，望过去呀、横无际呀、际呀，都是死边。看不到边的，太大了。所以横无际啊，就是宽广无边，一望无际，看不到这整个洞庭湖的边在哪里。朝晖夕阴，朝是早上，夕是黄昏。说这个灰呢，是之光，是这个阳光啊，被照出。阴呢，是阴天的，所以这个朝晖夕阴呢，指的就是一天当中啊， 然则北通乌鸦，南极小象。这个然则就是一个专语，就是但是这个冬天有关，北通乌鸦，它连接这个乌鸦呢，是湖南进入四川的一个地方，一个要塞。然后洞庭湖南边呢，接着又是潇水跟湘水这两条河汇集之后啊，流入洞庭湖。所以这一次呢，看过去之后呢，延伸了这北通到巫峡，南延伸到潇湘啊两条河的一个进入。这个潇湘他们是汇集之后啊，经过长沙然后流入洞庭湖。所以这里啊来往的人非常多，它这里的水路非常发达，所以啊来往的人当中啊，迁客少人多会一起。这个迁呢，就是迁徙，就是被流放啊，被贬谪的官员啊，这是迁客。骚人呢，这个骚字呢，它是有典故，因为在春秋战国时代，屈原他写了一本《离骚》，这《离骚》啊，表达那种忧患啊，担忧国君的，担忧国家的。因为《离骚》的典故啊，所以这个“骚”字啊，最后呢，而且呢，比较是呢多愁善感的文人，迁客少人，多会于此。这个会就是聚会在这里。所谓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。假如遇到有同样人生经历的朋友啦，越谈就越开心了，多会一次，懒物之情，这懒是观览、观赏这些景物的心情啊，得无异乎？异就是不同啊，得无异乎就是能够没有。说到那下雨这个时候， 下来，整个月啊，男生会不会受这个情境的影响？阴风怒吼，我不是下雨了吗？阴风是不是风又吹得特别大？怒吼，吹的声音也很响，呼呼的怒吼啊！阴风怒吼，浊浪拍空，沉浊就是浑浊的浪。排空了，这个排推呀、挤呀，这个浪推得很高啊，冲向空中，翻腾，那个排空啊，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浪太高了，都快顶上天了。见了这个湖的浪，浪头非常的凶猛，浊浪排空，自心隐耀，太阳西行了，隐就是消失了，耀是光辉的，都被乌云给盖住了，消失光辉。三月前行。中山巨岭啊，也看不清楚，水汽这么大，那气人就是隐没了，心就是心境啊，就看不到他们的踪影和形体啊。商旅不行，商人跟旅客啊，没法行走，很危险的，他停下来。强秦击水，这个强啊是船帆的柱子，都被水啊割断了。强秦击水，划水的桨，这个桨也割掉了，折毁了。强秦击水啊，可见的那个时候的风雨之大，薄暮冥冥。这个薄暮啊，就是傍晚，就是即将落下来。冥冥就是很昏暗，没什么光线。现在要坐着一条船，是在这个情景当中，感受一下那个滋味哦。或者你现在就站在岳阳楼上，然后这整个天气就是这样，而且还有虎啸猿啼，还听到老虎的吼叫声，还有猿猴的啼叫声。登所以这个时候啊，登上岳阳楼啊，何有去国怀乡，忧惨为己啊，难不萧然，感激何悲之。可能这个时候啊，登上岳阳楼啊，这个词就是旧，何有去国怀乡，旧有去是离去，离开国是指什么呢？在这里是指京城，这些被贬的官员呢，都是从朝廷京城给贬出去，离开了京城，怀念失恋故乡，去国怀乡的一种情绪啊。 丘里面还有朝廷里还有一些不好的官在那里经传言，畏惧，这个畏是害怕，忌惮欺凌刻薄讽刺的话，流产危机啊，已经被流放了，又要担心了是不是有人诽谤，有人欺负，满目萧然，这望眼过去这些景象，感觉到萧条气氛，恐惧寂寞。感激而悲之人，感慨自己啊，而悲伤起来。大家看到这种心情呢，可能10年之内会得癌症。所以大家看到被流放的人呢，一般都活不了太久。假如他不能够转心境呢，每天这样感伤啊，这很伤心的。所以反攻后面讲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呀。啊，这反攻，其实啊，人一生能保持念念为长生着想，这是非常有胸怀的人才做的。很可能还没当官以前呢，胸怀壮志啊。真的当了官了，反而慢慢的心胸都变小了，一被流放了，每天在那里，哎呀，皇帝怎么误会我？哎，我其实挺好，其实想一想那个有什么用呢？所以人要理智啊，事事要记得啊，不忘初心啊，当官干什么的？当官又不是要皇帝肯定的。当官要干什么？造福人民啊！哪里不能造福人民啊？所以范公第三次被贬的时候啊，讲到啊，几尺云水3000米，游击昌邑40万里。贬了多远呢？3000里左右啊！哇，他坐着船呢，被贬官了。虽然离开京城3000里，有仍然能够救济帮助老百姓啊，昌邑是特别困难的人民，还是有成千上万的人民等着这点好官去做。所以他们的胸怀不宜重复根基，不宜毁誉累积。 因为皇帝信任的上位者宠幸的就高兴，也不会因为被贬官的被羞辱的就难过，不会受宠辱的影响而更改他应该有的操守跟他的职责，他不会改变。尤其长一年十个年吧，不以毁誉，也不会因为被毁谤或者被称赞的，被称赞的心里就高兴得不得了，或者被毁谤的就好几天吃不下饭。这些毁誉，这些外在的这些虚名啊，不会影响他。像孔子《论语》开始就讲：“人不知恶，不愠，不以君子。”一般的人呢，还是比较看眼前的，有看得深远的人少。所以一般呢，有远大志向的人不一定会理解，而他也不会去要求别人理解。所以这个读书人呢，遇到这种情境的时候呢，还是要对人生呢真相要看清楚，就是人生的机遇啊，缘分呢各有不同。所谓人生不如意事常有八九，好事常多磨，要看破这一点啊，尽力去做了，假如做不成了，也不要难过啊，也不要放不下，这是人生必修的一课。作为学长，你今天要去帮助一个人，帮了半年一年，结果有一天他叫你，以后你别给我打电话。大家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？难不难过啊？回去有没有吃不下饭？现在当好人不容易啊，好人难做啊。你对他很好啊，人家也觉得你有什么气质，所以你尽心尽力帮他，他不接受之外，甚至还不理解你，甚至还骂你，还嫌你啰嗦，这个时候不能难过，人不知恶不愠，而且一般缺乏了这个伦理道德之后，人也不懂得去珍惜这些东西。现在人喜欢享乐啊，反而觉得陪我玩的人好啊，每天在那里唠叨的真烦啊。所以首先呢，要能够呢付出，然后对方不能理解，自己还不会很难过啊，是要先修这一课的，当爸当妈的，你已经以为孩子他还不领情了，这时候还急不来，欲速不达。尤其孩子假如是刚好十五六岁、十七八岁的时候，你越要他这样，他便就要那样。给你逆反，给你对着干，这时候你反而不要强求，能劝就劝，不能劝 有点流血了，他才终于知道心是红色的。啊，他学到教训了，哎，可能一些经验的话，他就不想听得进去。这是要有的效果。在这些时候啊，要有上主啊，要出来，这样才显得出我的境界。孩子啊，给你气成都是这样气你，你还如如不动还行。但是孩子们觉得我妈的公子不凡，肯定是武林高手啊。反而他回你两句呢，你就脾气就上来了。哦，那可能是常常就要情绪啊，真的就是互相冲突啊。劝不动了，不动心。好，所以面对人生这些不如意的境界，还得有耐心啊，去等待。那比方说这些弯，好弯没有用，但是四面合动，四面合心啊，这个运势一转呢、啊。可能他未果的机会要出现，但是假如他在说质疑的时候就没有自己了，那可能他以后的机会就出现不了了。或者质疑的时候呢，都干出一些比较不好的事，那反而皇帝或者高位的人就更不行了。所以我们处在家庭团体当中啊，别人对不对不是最重要的事情，自己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挑战都不能闹情绪，都要啊自己先做的做好的人。假如自己付不出情绪又没尽本分还去批评人，谁都不能接受。而且说实在的，我们现在自己本分呢，其实都做的不是很圆满，急着要去说别人，有时候也是做的问题。人家对我们的佩服、信任不够啊，却可能不一定会圆满成全。好，当然了。刚刚跟大家探讨啊，这岂能尽如人意，但求无愧我心啊。说是这么说，我心里想说的，假如回到900多年前，我也被贬，我能不能在那个时候读书，一点都不受影响。因为讲别人都很容易啊，自己真正遇上放得下得失心啊，得失心放得下，很多事情就困扰不了自己了。好，而尤其啊，这个国家的事情，它牵涉的面很大。不是一两个人马上就能扭转的啊！这个时候只能呢，好好做好自己，为天下祈福，等待时机，好好做些贡献性的事情。国如此，团体如此。好，所以这里呢，也是。延伸到呢，我们人生有一课啊，必须我讲掌握情绪，才能掌握未来。啊，这么说被贬了、啊，假如不能忍辱负重呢，这个嘴巴还紧吗？ 接着呢，下一段，既若春和景明，这个既若就是，至于到了春天温和的时候，春和天气很温和，景明这个景是阳光之光，明亮。第一个说法景物鲜明，两个都可以。不过这个景呢，有指日光的意思，日光明亮，波澜不惊，波浪很平静，不惊就是整个湖面很平静。上下天光，上指是蓝天，下指是湖面。这个蓝天一个水连在一起，天连水，水连天。一碧万顷，这个碧是碧绿的，是整个天跟湖连在一起，一望无际都是。沙鸥相及，沙子沙滩，沙滩上的蜗牛，一般我们海边叫海鸥，河里河边呢也有这个蜗牛，翔鸡呢翔是飞翔，飞翔鸡呢是栖息栖息，他们。停在这个沙滩上，有时飞翔，有时栖息。诸位学长，大家有没有从刚刚的天气转到现在的天气？现在是春和景明。波澜不惊，波澜不惊，上下天光，一碧万顷。你们现在的表情不大想看到一碧万顷。沙鸥翔集，景明游泳。这个景啊，本来是指花纹很鲜明的丝织碧玉，称为景。那高级的这个衣服是锦衣啊，很好的丝绸叫玉丝的，所以这个景是本来是形容好的丝织碧玉，在这里呢。花纹啊，是纹路鲜明美丽的鱼，锦鳞啊，这个鳞就是鱼的总称的意思。锦鳞游泳啊，这个湖里面呢，很多各式各样的鱼啊，很漂亮的鱼在那里啊遨游。接着呢，提到呢，岸芷汀兰，这个芷啊是指白芷，是一种花，白芷，它的叶子是一种香料，开着这个白芷花，岸边的白芷花，汀兰。天使的小舟 上的，竟然就是插到桌上的蓝管。Thank you. 良心我们，又坚信我们，学历高兴我们，当关心我们，不一定是信不信我们，跟他外在的这些身份条件不是最直接的关系，信不信我们是他的心决定，他心开阔了，没有人不能容纳他，哪有不幸福的道理？他恩欲报怨欲忘，每天积人家的恩，报人家的恩，每天都幸福，心里从不发恩恩怨怨。事情过了，人家给他道歉了，是不是啊？有吗？可怜的有吗？这样的人特别好睡觉，躺下去五分钟就睡着，绝对不用吃安眠药。而且这个幸福啊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修养，就是能够啊，时时是好事，时时是好事，人人是好人，时时是好事。好，这个幸福的秘诀吃下去了，有没有感觉好像吞不下去？吞不吞得下去啊？是自己决定的啊！尤其啊，人家的男人毫无代价，恩怨爱憎太分明，不止人家跟他相处压力很大，他自己也不好过。常常因为这些人事问题啊，自己内心里面在那里情绪啊、气气是不满的，看到人家作恶啊，有什么好气的？他又没学过《弟子规》，你说他学好几年呢、啊？他学好几年，他没有真学呀、啊，他没学进去，你要帮他。所以很多事情能够放下这个对立，放下这个指责，能念念为对方好啊，怎么样有好的方法能提醒他啊，时时都是这样的心。所以没有看到不舒服，所以没有要对任何一个人有什么情绪发泄，只是一颗利益人的心就对了。那所以我对他好，他不领情啊，会讲这种话，就是对人好还有带目的啊，才会对这些坑坑又坏呀、啊。所以所有的烦恼都不干别人的事啊，都有这个我看得太重了，才有那些烦恼。我都对他这么好了，他怎么可以这么对我？所以大家今天要把烦恼从根砍掉。这个烦恼的根是我，你看老子怎么算这个我字怎么写啊？大家把它拆开来看看，像什么？像不像两把刀啊？跟人家争个我的啊！所以大家 家看，人生最大的机会是什么？心理上啊，常常是没有机啊，这就是大机了。所以，真的幸福的人呢，是何为人想？最幸福？为什么？为人想是因呢？看待的是什么？人人都为我想啊，爱人者。灯是后眼，灯上 感受啊，无限的喜悦， 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就是不会因为外在的环境跟个人的遭遇而患得患失。一般得了高兴了，失了就痛苦了。所以古人人呢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他们居庙堂之高，这个居呢是当居在这个位置的。庙堂是宗庙朝堂，其实就是指朝廷。朝廷是中央。忧国忧民啊，立好一些有利于全国人民的政策，爱护人民的措施，这有其理。其江湖之远，这个楚就是被贬官的退去。江湖呢，就是指不在朝廷当官的，当地方官的。江湖之远，则忧其君，会担心国君，担心朝政的这些都是做的事不正当，是以进以忧，退以忧。有这个机会在朝廷当官的，尽心尽力，完全付出，被贬。官呢，退居在他乡呢，也是在担忧着国家国君啊。然则何时何乐也？那么什么时候啊，他们会感到快乐呢？这个也啊，就是雨墨的一个注释。什么时候能快乐呢？这有点反问的味道。启迪曰：这样的古人人呢，应该会说：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这样的圣人呢，他胸怀天下，他会先为人民去着想，去谋划，去担心，所以他都是忧民之忧，都想在前头。我们看周公治理周原。所以周礼啊，是全世界最完整的宪法。那大家想想，周公投注了多少的心血才完成这一周礼？他先天下之忧而忧。历史当中说到啊，周公吃饭，一饭三吐。吃一顿饭呢，把饭吐出来吃三次，为什么？有贤德的人来访啊，他赶紧去接见他。好，一目三落啊，提一次早啊，刚好又有贤人的人来了，他为国之心很悲切，头还没洗好啊，赶紧出来接见他。 十年的宰相，宋朝的国运可能就要延长很久。宋朝的时报啊，还是不够大。你看南宋的时候有岳飞啊，金兵潘岳飞，不敢跟他打仗啊，眼看着整个国土就要收复了。射到金白，把精忠报国的岳飞刺死了，有遗憾。人世间啊，还是有太多不圆满，所以得懂得放下，岂能尽如人意啊？但求欢不行。大家要了解。只要我们都对自己良心，一切事一切处都是善行为，今生的福报很快就显现，来世的福报更大。你的子嗣呢，有没有后福？我去面对。所谓莫以成败论英雄，我这个学长可能武侠片看的不少，对这一句非常的熟悉啊。其实是这样，不是说他做成人叫伟大，是他这么难都能坚持。范公呢，大家有机会啊，可以去看范文正公文集啊，里面有一篇文章是细细说的对国家整个政治怎么样去改革啊，写的非常好，所以这些。他才能把这些好的措施啊，能够去利用。所以古人都是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善天下。一有机会，就会去。接着讲，后天下之乐。而当天下的人都得福了，都过上好日子了，这些人人之事的到田野乡间去巡视的时候，看到老百姓的丰衣足食，他就高兴了。后天下之乐，他们都有见人之德，做己之德的心。见人之事，出其之事，人及己及，人及己的胸怀，这样的胸怀啊， 只要听到有人挨饿了，他就觉得是自己挨饿，赶紧啊，赶快去解决这个问题。啊，所以人际之间这种经验，这个都是在叙述尧帝啊、后稷这些圣人的胸怀。啊，所以接着。 跟让政法让文化自传无关的、啊、跟利益他人无关的就不要去做了，就不要去想了、啊、那些都是妄想，那些都是浪费生命、啊、所以这一位师长常常讲到六个字，叫为政法为众生。我把它想象成一把尚方宝剑，那尚方宝剑就写着六个字，只要胡思乱想的马上想到宝剑出鞘，现在想的都跟为政法为众生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又在那里浪费时光，一出鞘嘛，烦恼丝就被抓斩断，提供大家参考。你们买不到这个尚方宝剑，我可以卖给你们。好，这是六年九月十五日，好，那今天跟大家交流这一篇非常东西，希望大家多读，这篇也是写的相当好的文章，全部文章。那我们下个礼拜是被主持表 Ending Question。没有问题啊，好，大家不要到时候有礼拜五症候群啊，每次到礼拜五就很难睡觉了，要明天又要背书了，大家放松，反而背的能力会增强，经常也是烦恼，也是情绪啊，这样懂得把它放下。当然不要临时抱佛脚。